耶伦示警不接受中共补贴产品，威胁美国企业。中共大外孙女社长遭瑞典永久驱逐。美军将在印太部署陆基飞弹。美日非三国峰会将举行，日首相解释改变防御态势关键原因。各位 YouTube 和乾淨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时间4月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今天在北京总结这次访华行程的时候警告，美国不会接受中共补贴新兴产业，威胁美国和世界各国的企业。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否认补贴，并说美欧等关于产能过剩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就被体制内学者的文章狠狠地打脸。耶伦在即将结束这次访华行程的时候，在当地时间8号下午在北京召开记者会，总结此行的成果。耶伦说，我们两个经济体已经深度融合，全面分离对我们两个经济体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即使我们采取行动实现供应链多元化，我们亦都力求维护更广泛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这个可以令到美国工人和公司受益。中国是美国产品和服务的重要市场，两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可以激发美国工业的更大活力和创新。但是他同时亦都向中共领导人表达了自己对中国经济某些特点的担忧。他说给中共官员知，我尤其担心中国长期存在的宏观经济失衡，即是家庭消费疲软和企业过度投资，以政府对特定产业部门的大规模支持又加剧了这种失衡。将怎样给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人和企业带来巨大风险。他表示，我们见过这个故事，十多年前中共政府的大规模扶持导致低于成本的中国钢铁充斥全球市场，并摧毁了全球和美国的工业。耶伦特别提到了中国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光伏三大产业，这三大产业正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力推的生产力的一部分。耶伦说，中国今日采取的行动可能会改变世界价格，当全球市场被人为地压低价格的中国产品淹没的时候，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的生存能力就会成为问题。耶伦警告，他和美国总统拜登都不能够接受这样的现实。他表示，我们已经并将继续强调我们对产能过剩的担忧，并非出于反华情绪或者是脱欧意愿，相反这个是受到出于防止全球经济失调和中国建立健康经济关系的愿望所驱使的。虽然北京否认耶伦此行最关切的产能过剩问题，但是耶伦仍然表示此行有三大成果，分别是美中同意就平衡增长展开深入交流，双方扩大在共同打击非法融资方面的合作，继续就一系列金融技术展开交流。但是纽约时报在8号报道说，耶伦访中四日，美中之间的高层级经济会议没有重大突破，虽然耶伦此行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多名高级经济和财金官员会面，但是显然美中之间的信任并不深厚。报道指出，耶伦今日在记者会中表示，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和目前不清楚这种关系在未来几个月和几年内会持续几耐。瑞典媒体在星期一4月8号报道，瑞典政府已经将一名中国籍女记者驱逐出境，并指控她对瑞典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美联社根据瑞典电视台 SVT 的消息报道说，这位没有被透露姓名的中国籍女记者现年57岁，去年10月遭到瑞典安全机关的逮捕，上个星期被瑞典政府驱逐出境，而且终身不可以再次入境瑞典。不过另外一家瑞典的媒体 中国新闻报道说，被驱逐的中国籍女记者应该就是在线媒体北欧绿色邮报的社长陈雪飞，陈雪飞还担任中欧文化协会会长。根据瑞典电视台的报道，这位中国女子大约是20年前抵达瑞典，被逮捕的时候拥有瑞典永久居留权，而且她嫁给了一位瑞典男子，她和这位瑞典男子生育了一个小孩。瑞典电视台报道说，她和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以及瑞典和中国政府关系密切人士有接触。中国新闻报道说，瑞典安全机关的调查发现陈雪飞和一位中国情报官员关系密切，而且根据瑞典国家中国中心去年发表的一份报告，北欧绿色邮报会因为发表某些文章而接受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的付款。这份报告说，陈雪飞主办的北欧绿色邮报的大部分内容直接来自和他直接合作的中国官媒和党媒，以及瑞典境内和中国统战组织有关的人员。不过陈雪飞的律师洛伊特里姆卡特里乌向瑞典电视台表示，他本人并不认为他对瑞典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美联社引述卡特里乌的说话，他说，由于事关国家安全，而且很多事情都笼罩在秘密之中，我很难讲到准确的细节。瑞典邻国的挪威广播公司 NRK 报道说，陈雪飞亦都曾经在挪威以及丹麦、芬兰和冰岛等北欧国家从事过新闻报道工作。中国新闻报道说，瑞典移民委员会去年11月就已经作出遣返陈雪飞的决定，他本人提出的上诉亦都遭到瑞典政府驳回，因此瑞典司法部长在4月4号签字执行移民委员会的决定。瑞典是中共建政之后第一个和北京建交的西方国家，亦都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和北京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中国目前在瑞典的投资超过110亿美元，但是两国关系近年来陷入紧张和争议之中。2020年的2月，瑞典籍的华裔香港铜锣湾书店的股东桂敏海因为出售对中共和他最高领导人声誉不利的书籍，而被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罪名是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瑞典要求中国政府放人，但是遭到北京的拒绝。桂敏海最早在2015年失踪，据信是在他位于泰国的屋企被中国特工绑架回中国。桂敏海的案一度导致对当时瑞典驻华大使林黛安的调查，因为桂敏海的女指控林黛安曾经私下安排她和两位商人见面，并试图说服她，甚至威胁她不要出声。但是瑞典政府的调查并未发现林黛安有任何问题。2018年的4月，一名流亡瑞典的藏人多杰加登被瑞典当局指控涉嫌收集瑞典藏人难民和异议人士的资料和活动信息，并提供给中国官员。同年的6月，瑞典一家法院认定多杰加登充当中国间谍罪名成立，并判处他入狱22个月。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弗林日前接受韩联社等韩国媒体联访的时候表示，美军即将在亚太地区部署标准六型防空飞弹和战斧巡弋飞弹，但是具体时间和地点暂时不宜透露。对此北京回应说，没有兴趣和任何国家比拼军力，并说坚决反对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弗林表示，美国已经开发远程精准火力，并将标准六型防空飞弹和海上打击板战斧巡弋飞弹列为可透过新系统发射的飞弹。这个是弗林首次证实今年将在印太地区部署的武器系统类型。他受访的时候说，这套系统很快会部署在印太地区，至于部署在哪里、何时部署，我现在不会讲这个问题。标准六型防空飞弹射程超过240公里，可以拦截弹道导弹。战斧巡弋飞弹是次音速巡弋飞弹， 能够打击2500公里外的目标。韩联社7号引述专家的话报道，弗林所讲的新导弹发射系统很可能就是美国陆军去年研发成功的代号叫做提丰的陆基中程导弹发射系统。该发射系统的打击距离实际上是500公里到2776公里之间。专家认为关岛将会是美军在西太平洋部署这个系统最可能的地点。韩联社说，这个是1987年在美国和苏联签订中程核武条约以来，美国首度在印太地区部署这一类型的系统。美国以俄罗斯违反该条约为由，在2019年退出。美国陆军随后开发并部署新型中程飞弹。在美国受到中程核武条约的约束的同时，中共就持续扩充中程飞弹的储备。根据美国国防部中国军力年度报告，估计中方目前拥有1500枚射程1000到5500公里的飞弹。去年11月，美国军事新闻网站防务一号曾经报道，弗林表示2024年将在亚太地区部署新的中程陆基飞弹，这个是阻止中共侵犯台湾的手段之一。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我们没有兴趣和任何国家比拼军力，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为谋求单方面军事优势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在中国家门口强化前沿部署，我们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他国的安全关切，停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有网友表示，既然没有兴趣，你降低军费得不得？日本首相岸田星期一启程赴美，这一次是日本首相事隔9年首度赴美进行国事访问。岸田行前受访的时候亦都解释日本大幅改变防御态势的关键原因。根据 CNN 4月7号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星期一访美之前，在东京的私人住所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当日本目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中东局势的持续以及东亚局势时，日本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捩点。这个就是为什么日本决定从根本上加强它的防御能力。我们已经大大改变了日本在这些方面的安全政策。他补充说，面对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美日同盟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也希望这个观点能够在华盛顿获得两党的支持。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8号将会在华府迎接岸田文雄和他的妻子裕子。拜登和岸田会谈之后将会在10号举行联合记者会。到时候岸田将会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并参加日本、美国和菲律宾首次举行的三边峰会。美日两国的会谈被认为是实现联盟现代化的历史性机遇，因为双方都关注朝鲜武器边发展军武边同俄罗斯迅速发展的关系，以及中共在南海和台湾等区域所带来的威胁。长期以来和日本的合作关系一直是美国在印太战略的核心，现在在岸田文雄的领导之下，防务关系不单止得到扩大，亦都提升日本在全球和地区安全中的形象。岸田从2021年上任之后，就开始偏离二战后和平宪法的约束，改变日本长期以来的防御态势。在2027年的国防预算将提高到它的 GDP 的 2% 左右，并拥有反击能力。无论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亦或是现任首相岸田，都认为在和平宪法的约束之下，日本没办法抵御敌人。当被问及这个转变的时候，岸田指出，日本身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它的安全环境严峻而复杂。而我们的邻国，有些国家正在发展弹道导弹和核武器，而另外一些国家就以不透明的方式建立它的防御能力。此外，在东海和南海都有单方面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 他说这个显然是指中共和菲律宾和日本的领土争端有关的海上侵略。他认为建立日本的威慑和反应能力对于和美国的联盟亦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次访美也将成为日本和美国的另一个重要盟友菲律宾两国之间深化关系的平台。在不到一年前，美、日、韩刚刚举行了一次开创性的会晤，两次峰会都强调了日本在美国印太安全战略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之下推动和盟国和伙伴的关系。虽然美国即将迎来总统大选，但是岸田拒绝评论他是否会担心美日结盟会受到影响。相反，他表示相信美日同盟的重要性在任何党派都会得到广泛认可。他说日美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牢固，无论总统选举结果是怎，我认为重要的是要确保美国人民认识到日美关系的重要性。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